好，我们再学一个小时啊。这个速度快慢我看是这样，咱们就谈那个实质性内容。因为你比如说这些名词理正确理解，你正确理解了，你看经你就这个有进步，是吧？实质性内容我们取决这个，你广快也没用，是吧？广快稀里糊涂学下来没听懂多少。哎，我们以实质性内容这个为准，咱们捡着有用的来。这佛说的这108个词儿都是佛教不但是重要的用的比较多的，而且是这个他们都是有次第的，就是说有重要性联系的。哎，在这个刹土跟阿耨就是微尘后边有一个水句，水见非水见，这个水啊后边还有土火风，哎，地水火风，这个是这个印度流行的理论。他说这个一切物质啊哪来的呀，他一个他说是极微，注意他说这个极微啊还不是最就是最后的东西，所以他是物质的极微，就是物质最小的单位。但是这个物质呢，他说是有另外一个东西造出来的，有一个造物质的东西。所以这个印度理论深一层，你看现在这个物理学也深了一层了，在量经典物理里头还是说物质是最基本的单位，到现在量子力学人们就进步到什么，因为物质没有了，粒子打出去没有了，它不是最小单位。哎，你说它没有呢，它有时候又有了，所以它就知道物质不是最后最小单位，还有一个更小的东西来组成物质，什么呀？能量。现在发现能量就是他说物质能变成能量。哎，那个爱因斯坦发明的那个公式就是质能互换嘛，就是质量的东西物质能化成能量，原子能变成原子弹，原子没有了变成能量了，能量又能聚成物质。这样的话呢，能量就是比物质更基本的东西。哎，它可以组成物质，也可以这个分散物质，变回能量。印度啊，这个还不咱们就用能量来这个就是比方吧。哎，他就说组成物质啊是有另外一个基本单位，什么呀？四种元素。我说这个元素怎么理解，你就理解能量，可能接近一点。四种什么元素呢？他说就是有四种元素，一个是温度，一个是硬度，一个是湿度，还有一个是运动性，哎，活动性。他说这四个元素啊组成一切物质，哎，也可以组成液体，也可以组成气体，也可以组成固体。哎，他把这个物质又有就是这个四个元素叫什么，叫四大。四大造色，四大造物质。哎，物质可以完全回归四大，就是物质可以变没。你比如说这个世界变没的时候，他就说那就是归成能量了，归成这个四，你就找不着了，没物质了，世界坏了。哎，到这个新的世界形成的又是那个能量形成新的世界。你这么来理解四大。这个水就是四大当中的一个，就是潮湿性。潮湿性的作用是什么呀？是把这个能量啊聚到一块，粘到一块。它能显现为这个硬的东西，哎，起这么个作用。水，这就是四大元素之一，水见非水见。我们水见现在大家知道了，是组产生物质的能量，四种能量之一，潮湿性，哎，这是水见。非水见，佛教说了，四大皆空。你那等于说这个印度佛教他还承认物质也可以空，哎，可以坏成能量，但是能量最后不能空了，是吧？现代物理也是认为能量守恒，世界上能量是多少就是多少，哎，不多不少，不增不减，哎，客观存在。但是佛教说呀，四大皆空，就是那四大也不存在，彻底空，叫毕竟空。梦里头你什么都是空，梦一醒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所以非水见，水不是真实存在的。好。 下边工具非工具，实具非实具。工具我们前边那个讲过了，强度单位，一弓是四轴，一弓是四轴，一轴是两尺，那一弓就是八尺，在咱们中国呢就是一丈，我们平常一说就是一丈，这多少丈，一丈呢是三米，它这一弓呢是八尺，八尺比我们短是吧，我们三米是九尺，它八尺，相当于，所以印度人说一弓相当于我们中国说一丈，各国都有这些大小单位啊，最常用的就是弓，所以它为什么用弓来代表长度单位，就好像在中国说一丈，你讲知道什么一丈，就知道什么叫一尺，知道什么叫一里是吧，这就是一个代表，就是长度，说对这个印度的这个长度单位你要有了解，在中国就是你对中国的长度单位你得有了解，然后你才能学佛，要不到时候一说多少多少里多少你就不知道，印度一说多少由旬，你就记住由旬呢，它印度啊不像中国，中国古代也是很乱，那个一开始秦国的一尺跟楚国的一尺它就不一样是吧，后来那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统一这是好处，所以秦始皇啊这是大功德，他要不统一中国呀，没中国这回事，那中国现在就是欧洲，那就互相打得一塌糊涂，想联合都联合不起来，这个长度单位你得了解，这个弓相当于中国的丈，比中国丈短一尺一弓，工具非工具，就是说你对印度的这个长度单位要有所了解，非工具就是说说一丈是不是真的，就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在人都认为长度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一定要认识清楚，长度我们梦中的一切法都不存在，都是人为规定的，长度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东西就是人认为有长度，时间有长度，是这个空间有长度，都是人妄想出来的，为什么最简单的那个破的方法就是长度那个最小单位它都没法定义，都没法成立，你就妄想吧，你真叫起真来说什么叫长度，你说什么叫长度啊，人们根本没法定义，说由最小的一个长度，一个组成的最小的长度就定义不成，为什么呢，因为从来没有最小的长度，你只要有长度它就能分，就不是最小，没长度了才最小，所以说长度时间都是这样，根本这个定义就是一个自个儿就是叫什么自己自相矛盾，定义都定义不成，你连定义都定义不出来的东西你说它存在是吧，所以说这个人呢是很可笑的，叫起真来是很可笑的，稀里糊涂就在梦里头瞎混，那没问题，谁都会做梦，长度我们讲了，这个长度一定要认识到，长度是一个人妄想出来的概念，规定出来的概念，为什么说它是妄想出来的概念啊，人对它的定义都不可能实际存在，怎么可能实际存在一个最小的长度单位呢，这个定义就是一个混蛋话，我说就是因为你有长度就能分，它就不是最小，这两句话是矛盾的，最小就是不能再分叫最小，什么不能再分呢，你只有没有长度才不能再分，零才不能再分，只要有长度它就能分一半嘛，就是起个新名字嘛，是不是啊，有长度就是说至少你是两个点组成的时候你就可以再分，说点物理学规定的点啊是没有长度没有长宽高的，点是没有长宽高的，就是零嘛，他用这个零两个点就能组成一个长度，零加零就能有长度，你说这不是胡说八道吗，然后他说这个线啊是没有长只有长度没有宽度没有高度，你说哪有这种线啊，是吧，零长那个只有长度是没有宽没有高，你这条线能存在吗，不可能存在，就是高是零宽是零， 然后有长度，那不是全是零吗？所以这都是人妄想出来的长度。然后这线呢，两条线90度就能，哎，就能圈出一个面来，平面。这个平面是没有厚度的，有长有宽，没有厚度，厚度是零，你能有这平面吗？都是人们妄想的东西。哎，用这都是零的平面呢，三个平面又能限制规定出一个立体来，哎，这就有了，都是胡说。哎，所以说呀，你认识到这个，不能光说我知道公，哎，我知道一公四肘啊，一公八尺，这不行，你还得知道什么呀？非工具。哎，你光知道公，那跟学佛就没关系了，印度人都知道，是吧？哎，还得知道非工具。然后刚才就是说，印度这个到现在说是一个印度，实际上呢，几百个民族，几百种语言，几百种信仰，嗯，谁乱着套了？所以他那个长度什么也是乱着套了。哎，现在可能他有一个现代的规定，就是在古代的时候，所以译过来啊，这个说这个是这么长，那个那都是各地的说法，就跟我们中国没统一之前似的。哎，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长度什么几斤几两都不一样。哎，半斤八两，旧社会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斤还16两了，是吧？半斤八两。嗯，这么来认识工具非工具，实具非实具，实就是实体，真实存在的东西。什么呀？你一看下边四大，嗯，大种，四大叫四大种。为什么这四大叫大种呢？就是它像种子一样，它能生物质，哎，它能生物质，所以叫四大种，哎，简称四大。哎，这个第一个法是一实，就是说这个四大呀，是真实存在的，是真存在的东西，那别的都是假的，什么气体、物、液体、固体的物质，那都是假的。为什么呀？它是由四大合合而成的，哎，它能拆成四大，所以东西可以变没，物质可以变成能量。哎，所以这个四大你这么来理解，四大非四大，就是说能量是不是真的？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就是科学家就落到这一步了，认为物质可以变没，粒子可以没有，但是呢，能量要守恒，那个世界的能量永远是不变的。哎，它可以组成物质，也可以变没，变成能量。这个又是一个叫什么呀？有执着有，梦中有真东西了。有实际的东西了，所以这四大件啊，佛教说非四大件，四大皆空，四大也没有。哎，你梦一醒里头什么什么都没有，所以有四大也是错的。下边数据非数据，数据非数据，这个宋本呢重复了一次。有这后边是这个有人这样解释，不一定对啊。有人说这两个数啊不是一个意思。哎，供大家参考，那两个译本就是一个，就是数非数，算数据非算数据，这更好理解了。数是指的什么呀？就是我们算数里的数。哎，你从小学一二三，然后到中学学复数，然后到这个高中，哎，到大学越学越复杂，微积分，这都是算数。哎，数，就是说学佛呀，你要懂算数。你才能学佛，所以学佛得有文化。说究竟这两个数是不是不同呢？咱们就不管它了。说如果是不同还好解释，如果是相同，它为什么重复呢？也可以解释，就是什么呀？强调它多，就是这数啊。人们这个，你看印度是什么呀？是六十位数，中国好像少一些，中国到赵还上边好像有个经。北京的京，嗯，好像我小时候见过这个印象，嗯，上边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因为现在的数呢都就不管了，就到照到什么就直接就那个就够用了。哎，印度呢六十位数，我们说了那个叫阿僧祇，嗯，就叫无数，那是53位，第53位数，就是叫做无数。实际上呢有数，哎，一个一后边52个零，哎，数据就是这个数据非数据，就是说相同也可以说通，就是强调的多，连不同呢，就好像那个佛经常讲众生众生者啊，那个还不是说多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你说众生，他说众生，众生众生者即非众生，是名众生。哎，佛也经常用这个重复来代表多的意思啊，这都可以说通。你要说两个数不同呢也行，你说这个说的是数位，那个说的是这个数，这实际的数字什么，反正都可以，你明白这意思就行了。就是说佛说法的时候啊，要用到数。像我们一般的就用的少，为什么呀？因为就是说世间法。但是那个印度呢，那个时候修行人多，天眼开的多，天文数字就多，所以他就安立的那个数位多，这都是实际需要。因为印度很多人那个时候那个天上地下呀都随时能上去，这个看到什么须弥山呐、啊、什么多高啊，都有数字，所以他就需要大数字。好，下边我们看名句非名句通，所以这个不能啊，这个看到这个意，这个法是这么意，哎，你不能就确定它的意思。你看这个有另外两个法是意，你就知道这名什么意思了，是神通的意思。哎，刚才我们在下边讨论说阿罗汉有三明六通，哎，实际上这个三明的明呢就是神通的意思，就是通的意思。哎，三明六通是个重复。六通大家知道，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哎，六通。三明是什么呀？就是从六通里头挑出来了三个最重要的，叫三明。哎，是什么呢？是宿命通、天眼通跟漏尽通。哎，漏是烦恼，漏尽通就是断掉烦恼了。实际上阿罗汉断的是什么呀？是粗烦恼的现行，他细烦恼也没动，细烦恼是分别，他每天还得分别，哎，还得修行。但是他粗烦恼，什么是粗烦恼啊？贪嗔痴，哎，他不会发火，他不会贪爱，哎，所以他那个漏尽呢、啊、很低级。大乘菩萨是什么呀？粗细烦恼、分别烦恼全断，什么呀？梦都没了，根本就不起分别了，这叫真正的烦恼现行断了。然后初地菩萨断了这烦恼的粗细烦恼现行都断了，梦没了，然后再断烦恼的种子，所以那任务多了，所以这个小乘啊很完成的任务很少。哎，说他漏尽通太那个就是太方便说了，只断了一个不发火，哎，不贪恋，心不动，只断了这么一个烦恼。这些烦恼啊世间人也能够接近这个境界，是吧？有好多人也是八风吹不动，哎，连那个苏东坡都以为自己八风吹不动了，结果一屁股上来，哎，通。所以这个名啊，你一看就知道神通的意思，就是三明的明，神通的意思。神通见非神通，非神通句。神通我们知道了，佛法是六通，不学佛法的呢证不到漏尽通，只能证五通，就是前五通。说为什么外道证不到漏尽通？因为漏尽通啊，断烦恼得什么呀？得断我执，有我执就不可能没烦恼。断我执呢，你去看看外道哪个说没有我？尤其是在印度，印度教古代叫婆罗门教，现在叫印度教，那是执我执的最厉害的。他说这个世界有的说是大梵天变的，有的说是这个大自在天变的，他那个各个这个信的神不一样，说的不一样，那就是大我，我们变出来的都是小我。哎，他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呀？叫泛我合一，就是我的小我要跟大我合成一个，叫跟本尊合成一体。哎，泛我合一，大我小我就是执着有我，执着有我特别厉害。所以你执着有我怎么能断烦恼呢？我有命，我要长寿，我有什么我不能这个不受别人伤害，有我就断不了烦恼。所以说呢外道啊，由于不断我执，所以断不了烦恼，所以证不到漏尽通，所以他呢连灭尽定都入不了。因为灭尽定要断潜意识，潜意识里头最强的执着就是执着有我，你不断我执怎么能断潜意识呢？是不是啊？刚才我们说了，你睡着觉，你这儿醒意识没醒， 那潜意识帮你做好多事儿。你看你这一页这姿势，你要用一个监控，你这一页断就是变多少姿势，哎，别人拿针扎你一下，你都没睡醒，你那腿就收回来了，哎，那就是那个叫下意识动作，就是那个值班的第七意识潜意识，哎，就指挥了这动作了。所以说啊，外道只能中五正五通，没有证不到漏尽通，这是明句，就是神通句。非神通句说啊，他这个宿命通什么是不是真的呀？不是真的，他能看到他前生做梦留下的记忆，所以他叫宿命通，是吧？并不是说他前生真的是神仙，前生真的是牛，哎，这一生真的是人。神通也是瞎掰，哎，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心清净了，感应能力强。你像我们这个人呐，你要是在那打坐，你都能感应到一些事情，哎，觉得要出事儿，觉得那什么地方有个什么事儿，觉得能看见，哎，谁心里想的什么，那都是有感应了。你修得更清净了，你那个感应就更强了，哎，就通了，就神通了。所以神通啊，没就是很简单，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哎，也跟真实没有关系。神通见的也都是梦中法，也都是假的，哎，说他并不是看到你的种子了，种子大乘以上菩萨从梦中醒来才能看到心，才能看到种子，阿罗汉辟支佛都看不到种子。这佛在华严经什么大量经里头反复说，哎，就是说小乘是看不到阿赖耶识的，看不到种子的。说那他怎么看到我前生是什么呀？就是感应，他心清净之后，他能感应到你那个种子里的那个影像，哎，那个影像是他的影像升起的，他感应到，就好像我们现在我说话，你也是感应吧？哎，你现在睡着了，你就不感应，哎，你睡醒了，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我根本没声音，你听见什么我的声音啊？是你的声音来感应描述我的这个心，哎，我的心。我这没声音，世界上就没声音，是你的大脑给你制造声音。你现在睡着了，你大脑休息了，你那儿就一什么声音都没有，哎，所以经常这个把这个道理啊想一想，对你空这一切法呀很有好处，哎，这是究竟的真理。所以像神通不神通，有人就现在很佛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什么呀？这人是不是这个高僧？是不是大德？看什么呀？有没有神通？佛早就批判过这个。你要是以神通为判断这个人修行好不好的标准，你上当去吧。因为什么呀？因为大量的那个外道啊，专修神通。你像那个道家就是修神通的，是吧？八仙修成了，修成什么了？修成神通了，是吧？哎，一个人一个玩意儿，能八仙过海，是吧？哎，那不就是神通吗？那就是神足通。就是修神通，那都是佛呀，都是菩萨呀，都修学佛法学得好啊，他根本就没学佛，哎，所以修定就能修出神通来。神通不能以神通判断是不是高僧大德，哎，如果那样的话呀，那有神通的，你跟着他学去吧，骗了你了，哎，那都就是不能以，如果以神通为这个修行好坏的判断标准的话，那你就上当去吧。很多有神通的外道都可以，你看我们好多都是什么李洪志啊，什么好多这个外道啊，都是人们觉得他，哎，有这个有神通，哎，实际上注意啊，实际上现在有神通的人啊非常的少见。为什么？因为说我能预测事情，我能看到未来，那都不叫神通，就是我刚才说的叫感应，哎，什么叫神通？非常稳定的限量能看到的，非常稳定，而且看得很准确的，那叫神通。那些就是说我在这打坐不一定能看到，看到看不到我也不知道，能看到什么我也不知道，哎哎，我看到了，那都叫感应，那不叫神通。神通是很稳定的功能，叫神通。所以现在那些预测的经常弄错，就是什么呀？感应啊，他可能感应错，知道吗？感应的不是这回事，他以为是这回事，哎，再一个他感应受自己的这个经验那个影响，哎，你看到这个景象 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判断啊？受他的知识结构的判断的影响。好，我们再来，虚空句非虚空句，云句非云句，这个这是怎么来的呢？是那个谁，大慧菩萨问问题，他说问过什么叫空风云，这个地方还没讲风，可能在后边有吧。空风云，虚空句，注意啊，什么叫虚空？我们用现在的话就是空间，空间。你们想象一下，空间是不是客观存在的？一般人都认为空间是客观存在的，你不管承认不承认，不管你想到想不到，空间三维客观存在的，大错特错。这个三维就只是在我们脑子里出现的。我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三维动物，我们啊是三维动物，不知道这个，我估计啊六道轮回众生都是三维动物，都是三维动物。说那天人看得广，看得广还是三维，他也不是四维。那个谁叫这个爱因斯坦呢？把时间加进去叫四维时空，还是三维空间？再加一维时间，四维时空还是三维动物。这个三维啊，有人说三维我能看见，三维我看见，你看这个有长有宽有高，这是一个误解。三维的感觉是在我们脑子里头形成的，就是因为你看啊看不到三维，我们看都是看的平面的，你搜集到这个视网膜上的光也是平面的，两个平面的光，这个立体感是在这个我们后脑啊大脑运作给你创造出来的一个感觉，空间感是创造出来的，运动感平衡感都是大脑掌握的。你要是脑子出了毛病啊，你就平衡感，比如说平衡感出毛病了，这人就走不成，就老倒。为什么呀？他没有那个平衡感了。空间感，据说非洲就有一个部族啊，就是没有空间感，他看东西啊就是平面的。这个远处的人就是小人，近处的就是大人。当然他有经验，他能生活，但是呢就是说客观上他就是看的是平面的，是没有那个立体感的。这有可能他夜报啊，夜报他就有缺陷。我说过，你现在大家你这个空间感是什么呀？是两个平面影像到大脑给你合成的空间感。如果你是一只眼睛蒙上，立刻就是平面的，就没有，就是大脑就合不出那个空间感来了，合不出立体来了。就是你一个眼睛一捂，这个时候你看到的呀就是一个平面的，就是远处是小人，近处是大人。为什么？因为这个大脑啊它缺一个图像，它就给你合不成那个就是立体的了。你拿开这个立刻就立体的，就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你一进去不戴眼镜，它就是个平面的，是双影。你一戴眼镜，是这个眼镜给你调整成了立体，实际上还是你脑子调的。就是如果它不给你这个眼镜，就是你脑子也调不成立体，就是两个平面。所以这个立体感是我们脑子理解出来的，创造出来的。就好像包括我们说，我们一看就是我看着人了，这个习惯性的说法也是我们意识啊无始以来我们就这么说成了习惯了，所以我们就直接他就自动直接就告诉你说我看见谁了。实际上这都是经过多少生的那个叫什么呢，妄想，就是这么说形成的错误习惯。立体感、平衡感、空间感，什么我们一切感觉全是这么逐渐形成的这个妄想，不是真的。所以虚空啊不是真的，非虚空句。说怎么否定虚空？有的人可能觉得虚空啊，三维不管你里头放不放东西，空间都存在，这是一个妄想。所以非虚空句就是说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概念，空间时间。说 你怎么证明？就是我们还最简单的证明，就是直接把它那个定义，空间是一个体，有体积，有容积，是吧？立体的，哎，你那个立体怎么组成的呀？一定是有一个最小的空间组成的。最小的空间可能存在吗？你连最小的长度都不可能存在，你空间是由三个长度组成的，你怎么可能组成最小的空间呢？哎，就好像说有一个三个长度啊，它是最小的。三个长度，那三个长度都可以分，是不是啊？时间，刚才我们说了，时间最短的时间，你怎么可能有最短的时间呢？只要有长度就能再分，不是最小。哎，所以说呢，时间空间这个定义啊，就是一个定义不起来的，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定义不起来，为什么我们时间空间用的这么溜啊？就是我们人就这么定了就行了。哎，就好像中国说一米是三尺，哎，印度说一公是八尺，哎，定了，人们就这么用，照样生活。就好像说人民币，哎，人民币顶什么呀？什么都不顶，哎，你当卫生纸用都没法用。但是呢，大家都商量好了，说这个玩意儿啊，写个十，哎，就顶十块；写个一百，就顶一百块。哎，它就有用，就能用。人大家互相骗呗，是吧？哎，你只要大家商量好了行。有一天说这玩意儿不管用了，哎，那一下大家都谁也不要这玩意儿了，是吧？哎，所以这个人呐，就是这么。变计就是说，好像你看我们这么有规矩，这么有这个秩序，嗯，这一定是有，不是？就跟我说的下围棋，哎，那好像这规矩很详细，但是大家都知道，整个围棋就是我们人怎么样，硬规定出来、硬编出来的。顺便说一个，就是有人经常问这个问题，说这个东西这么精密，你看这个机器这么、电脑这么精密啊。这个一点都不能错，怎么会这个有这么精密的那个东西出来呢？你反过来一想就非常正常。我们人的心是不是都是确切的？你留下了什么记忆？说人的记忆是真存在的，你留的所有的记忆是不是都是非常准确的？你看蓝色就是蓝色，看白色就是白色，哎，你听声音都是很准确的，你留下的记忆都是很准确的。世界上只有什么呀？只有记忆。世界上只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所有众生心都重合在一起。世界上真有的东西都是非常确切的。他做出来的梦是不是就是非常确切的？因是非常确切的，他做出来的梦就是非常确切的。然后说，我做出来的梦跟他做出来的梦为什么都是那么确切呢？就是你们俩原来啊记忆都一样。你比如说一米等于三尺，一丈等于十尺，印度人记得是一肘等于什么二尺，大家记忆都一样，他做梦做出来他就一样，是不是啊？所以他的因是非常确切的，所以他的梦出来就是非常确切的。我们梦有不重合的部分，精神部分都不重合。我们现在每个人的感觉，冷热感觉，是这个快乐烦恼的感觉，什么都不一样，是吧？你就我这一个人说话，大家理解都不一样。精神这就叫不重合的梦，这是大部分。但是我们梦里头呢，由于无始以来共同见了很多东西，有很多相同的记忆，我们梦有重合的部分，就是物质的部分。你想大家都梦的一样，它能不精确吗？哎，所以啊，因是精确的，它的果一定是精确的。但是不说明什么呀？不说明你梦着什么了，大家都梦着什么了，这就是客观存在，这就是完全是误解。哎，就好像那个就是托梦，经常呢，全家好几个人呐，同时梦到一个亲人托梦，说的话都一样，哎。一看的人都是一样，都是比如说爷爷，哎，都梦见爷爷告诉他们说一个事，比如说说家里头什么地方还埋着一个什么东西了，你们把它挖出来用吧，哎，这种事儿很多。你能说三个人八个人同时梦做了这个梦，你就能说 真的存在爷爷，真的是梦，昨天晚上就到你们家来了吗？你都大家都梦到，也不能说它是真实存在的。哎，破虚空啊，不太好破。哎，我们多说几句。云非云，哎，这是因为那个谁，大慧菩萨问到这个云了，云彩，哎，云，这个其实比较好理解，是吧？啊，人们认为是，现在认为是水蒸气，哎，这个飞云，这个不用这个专门空了啊。工巧技术名处聚，非工巧技术名处聚。工巧技术就是什么呀？就是现在的叫科技。工巧，哎，做工，钳工、电工、技术，工巧技术一回事，就是现在的科学技术。名，这个名呢是什么意思呢？是学科的意思。哎，这个名是学科的意思。印度说五名就是五个学科，印度拿兰特大学那是印度最高学府，是这个规模最大。哎，里头学什么呀？五名，五个学科，什么呀？叫声名，声名就是语文学。哎，我们中国人重视字儿，叫文学。哎，印度重视语言，说字儿只不过是语言的记录，说重视声音，它叫声名，声名。然后呢，音名，哎，音名是什么呀？找原因的学科，什么意思啊？就是逻辑，哎，推理逻辑，音名。然后工巧名就是科学技术，盖房子、看病、画画，哎，雕塑，这都是工巧技术名。然后还一个是医方名，就是看病，哎，还一个是内名，这就是哲学。我说这个最接近哲学，就是你对世界的看法。哎，佛教认为世界如梦，哎，那个婆罗门教就说世界呢是大梵天的一个化现。哎，这个各种世界观吧，它里头就有虚无主义，说什么呀？说就是哎，什么都是空，什么都没有，所以你啊爱干什么干什么都没事，不造业。工巧技术名，知道它的本意了。非工巧技术名，现在我们好破了，前边我们重点破了不少。哎，根本梦里都是空，没有房子，你盖什么房子呀？盖房子就是梦里盖房子。哎，梦里盖房子，所以呢能否定说梦里为什么非得那么盖房子呀？因为你是那样记忆的，仅仅是因为这个。说为什么那个地球上的人都这样盖房子呀？就是地球转现世转地球人的这些人的记忆都是，就是你必须用砖才能盖起房子来。你要是下一生转到神仙了，用那盖房子吗？不用，你上去你的宫殿就是盖好的。什么时候盖的呀？你在其他道的时候啊，乐善好施，大布施，存就是在其他众生心里头存钱存得多，好，你的衣行住食全都造好了，在天上，就是你如果现在布施，如果现在就有你天上就有你的宫殿，哎，那房子就不用砖盖是吧？用什么呀？用思想盖，用想法盖，用造业盖是吧？哎，一生成天人，天衣自然在身，哎，你生的个大小取决于你什么呀？存钱多少。福报越大，个子越大，衣服越轻，哎，这个享受越高级，是吧？哎，所以啊，工巧技术名，这也是梦里的，这个就是大家都你记忆当中认为都必须那样干才能成，所以就形成一种技术。哎，你换了一道，你比如说，不要换一道，那个济公在那个灵隐寺的时候要盖庙，是吧？盖庙得要木料，那济公就怎么呀？就是从那个井里头，就从井里头一根一根木头就往上窜。哎，他的梦跟别人不一样，哎，他这工巧技术就不一样，实际上就是神通，是吧？哎，他那个好像是从南方那个什么山，哎，从那儿伐了，然后就是通过地下水运过来，实际上就是什么呀？不是一根木头运过来，实际上就是造业，就是合成，就好像现在那个量子通信一样。 量子通信，哎，它可以在这个地方把一个完整的信息传到那边，在那地方就能组成那个东西，哎，所以啊，这个科学技术也有点好处，越发展的细啊，它慢慢越来越证明佛说的对，是吧？哎，慢慢很多所谓神通的东西，实际上现在就实现了很多神通的东西了。你比如说，美国特朗普当选，我们现在能看到，是吧？哎，特朗普说话我们能看到，这就是实现了部分的天眼通嘛，对不对啊？哎，是不是？我们现在能看到以前发生的事情，是吧？纪录片，哎，照片，这就是部分的宿命通嘛。哎，这个你坐上飞机，哎，几个小时就很远就到了，这就是哎神足通嘛。所以这个，然后说化身，你比如说你说了一段话，微信给朋友发过去了，朋友就听到你的意见了，就好像在他那儿就听到你说话了，这不也就是一种神通吗？是不是啊？哎，这也就是一种神通，哎，对他来说就是天耳通，是吧？哎，那个声音就是你的化身，注意啊，现在我们化身有很多，你发过去的那个声音，你打电话，那个声音，对方听到的那声音就是你的化身，就好像你化了一个身在那跟他说一样。所以你看佛的化身也经常就化个声音嘛，有人在梦里头梦到碰到一个紧急情况，哎，就有人告诉他说你怎么办，哎，甚至有人呢就感觉就是观音告诉我的，那就是观音的化身。化身呢，就是化身不一定就化一个观音，化一个老头，化一个小孩，不一定化一个人，他可能化成一个动物，可能化成一朵花，可能化成一个景象，也可能化成声音，也可能化成味道，哎，只要是佛菩萨的作用都是他的化身。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不少化身，哎，就跟这个妙老说，你造个抽水机，那就是人的化身啊，是吧？造个水就好像一个人在那儿打水一样，那就叫人的化身。所以我们现在工具，你说机器人，什么叫机器人呢？不一定就是非得弄一个脑袋四肢的叫机器人，是吧？生产线就是机器人，对不对？你最简单的那个都可以说机器人，你弄个手机架，那就是个机器人。为什么叫机器人啊？它能够把你的手机给你拿起来，对吧？给你摆一个角度，那就叫机器人，那也叫人的化身，就好像一个人给你在那儿拿着手机什么角度一样，是不是啊？所以说飞机什么，那都是化身，都是化身。所以你理解起来啊，理解通了，理解透了，知道它基本原理了，哎，这都很好理解的。所以工巧技术有什么了不起啊？就是大家都那么认为，那你就得这么做，哎，就得这么做。就跟那个你要到外星去，外星人可能跟我们的工巧技术就大不一样，是不是啊？哎，风具，哎，来了，地水火风，风具来了，这就是四大种的四大元素的一种，四大能量的一种。风是什么呀？动，就是那个牛顿说的那个叫第一推动力。你这个宇宙运行起来，你得有一个动力去推动它呀。你光有了物质，它往哪个方向运动啊？是吧？你得有一个动力啊，谁推的呀？它就找不出来。为什么呀？它只找世界是真实的，这就错了。所以它那个问题都是错的。你找谁第一推动去啊？哎，所以它最后只好说上帝。实际上我们现在就能回答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会动，那个推动力是谁推动的呀？所有做梦的众生，你的心动，它里头就动，你心怎么动它就怎么动。就跟说我们的心说树必须得用车拉过来，哎，你就得这梦里头就这么做梦。那济公说不用车，哎，我让他过来就过来，好，他就这么动。那动力哪来的呀？心，你心怎么动它就怎么动， 哎，天人那就更省事了，木头都不要，哎，我要宫殿就有了宫殿了，是吧？哎，心是造一切，一切为心造，一切动力都在心。哎，你看佛教讲的多彻底。风聚，风聚就是指的那个动能，哎，动的能量，哎，哪来的？我们的心来的。注意，心来了，并不是说地球上，不是地球上，梦里真有动，哎，是我们做了很多动的梦的记忆，所以你做出梦来，它就是一个动的世界，哎，这是风，地，地就是坚硬性，哎，能量不坚硬，你看能量场，这磁场什么电波什么都可以穿过去，是吧？哎，地就组成了这个固体的物质。哎，坚硬，你就不能这个穿过去了，这就是人们另一种妄想。嗯，心聚非心聚，这说到核心了。哎，当然了，这个首先就咱们这个就下点功夫，因为什么呢？我们是唯识宗，哎，说佛说三界唯有心，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哎，心是什么？心就是所有的记忆，这个我们是究竟法。但是第一个理解这个心呢，你不能这么理解，就是。最初这个心是最普遍的众生说的心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人认为我们人有一种精神活动叫做心。我们现在一般人认为什么呀？就是心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精神活动不是真实的存在，是一种就是脑子你想就有精神活动，你不想了就没有了。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你不要把这个小看了，说那就是现代人，不是，古代人们也是这么认为，鬼道天道也是这么认为，无始以来啊，这是一个唯物主义，是我们的一个基本世界观。哎，天道也是唯物主义，你看那个西游记写的那玉皇大帝什么，跟我们的世界观一样。哎，精神活动都认为不是真实存在的。哎，大那个孙猴上去要官，要官给你个弼马温，哎，他就知道给你个空名是吧？是个官，实际上是个喂马的，哎，但是给你挺好听，哎，就完了。为什么呀？精神活动就是假安利，骗你哄你高兴就完了，哎，所以只有什么是真的呀？物质是真实存在的。人们上这个当啊，这吃亏最大了。所以人们就什么呀？不管精神，实际上是精神是什么呀？是最重要的。精神造一切，最重要的他不管，说那个无所谓，想什么无所谓，追求那个实际不存在的物质，搞颠倒了。所以人呐，不倒霉才怪了，把真相搞错了。真注要注意的，你看现在西方思想是主流，西方思想就是什么呀？就是叫不要干涉人的思想，不要干涉人的言论，不要干涉人的自由。把最重要的东西认为无所谓，哎，光管什么呀？物质，哎，你得犯了罪，我照上相，我录像有了你，哎，变成物质，他重视。所以这个西方社会就是怎么样？就是非常的混乱，哎，不管根上的东西，不管根本的东西，哎，光管那个不存在的东西，啊，所以他现在你看吧，这个。这就是整个世界，我们中国现在就朝这个方向走，哎，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哎，不许进行香港搞那个国民教育课本就不接受，哎，这都是西化的影响。结果呢，就是现在这个世界，哎，所以这个复兴传统文化非常的重要。中国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最成熟的文化，不管是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发明，一直是世界的这个就是大头，哎，领头的重心最先进的。甚至一直到鸦片战争的时候，1840年清朝的经济这个实力啊，在世界上分量还是相当大。但是呢，他这个核心的思想啊，跟西方文化的一个 最大的不同，核心的不同是什么呀？中国人文化的核心是教你怎么做人，重视教育，重视思想，重视就是你怎么成人，怎么做圣贤。东方文化的核心在这个上边，西方文化的核心在什么呀？征服自然，征服世界。所以呢，西方发展必然要什么呀？科技要先进，因为它就是我怎么把这个物质这个弄到手，所以西方文化发展必然要爆发科技革命。然后他那个思想呢，他的那个人际关系呢，他不研究人际关系，他就是不研究人际关系，他的人际关系就是什么呀？就是动物世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更何况后来又加了一个达尔文假想的那个进化论，说人就是畜生，弱肉强食，这就是自然法则，就是对的。好，找到理论根据了，所以西方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就是什么呀？就是弱肉强食竞争。科学技术一发明，殖民战争，抢占全世界，占完了后起的，就跟抢这个老殖民主义，就这么你几十年，你一百年，就这么来回争。所以爆发世界大战也是西方文化的必然逻辑。你说发展科技，现在人们都认为发展科技就是好像就是先进文明，是不是文明？科技的发展造成了我们人类现在的地球就大成这样，就糟蹋成这样，就破坏成这样，人都几乎不能在地球上生活了，没有一样干净的东西，空气水，现在这个河泄漏，很多河泄漏，路上还好一点，那个日本的那个福岛是，实际上现在海水全部都被核污染了，只不过是那个量太小，但是它现在那个泄漏啊越来越大，现在没法控制。世界上有多少核电站？还要打核战争，所以科技发展是不是好事？值得好好想一想。如果照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社会，核心教育就是这个重点教育在什么呀？怎么做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怎么讲这个和谐？如果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来发展这个世界，你想现在世界是什么样？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啊，就是暗藏一种思想，就是什么呀？是反对科学技术的。他认为那是偷机取巧。你做一个人就应该是什么呀？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老实实的做人，本本等等的。不要老想这个我怎么一本万利，怎么偷机取巧。他认为这种人不正，所以中国反对商人，反对这个叫重农轻商。如果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发展下来的社会，什么什么什么社什么社会啊，就是大家都好好做人，这个老老实实的这个造这个发展自己的生活，不要去发展就是科技，不要去搞得人们那个就是效率越来越高，竞争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搞得现在人们，你看现在人们都得抑郁症，都得什么叫什么，反正都神经衰弱，浑身都是病。根本原因是什么呀？叫压力太大。压力怎么来的呀？就是那个速度加快给来的。你如果现在没有汽车，没有飞机，人们就是还是古代一样，骑马骑驴是吧？不行，它不影响你人格的这个提升。你古代中国出了多少这个伟大的圣贤？不光是中国，那个外国的古代也一样啊。古代出了多少圣贤，是吧？他有时间思考啊，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尔，他有时间思考，因为世界没那么乱。我在这屋里思考一生， 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现在好，你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这个上网，你不看手机，不行啊，你生活不下去呀、啊。这你身上就得带多少卡，多少证，多少什么一样不动，你就有损失。你说弄得这人他不可能健康，是不是啊？科技发展究竟就是西方这个模式究竟是不是好，值得深思。哎，所以啊，中复兴传统文化不只是挽救中国现在这个叫这个什么呀乱套，哎，西化的这个恶果，而且是拯救世界的就是唯一的出路。你要是照西方这个下去，很快这个地球啊资源就开发完了，哎，战争什么，你看这现在阿拉伯世界现在是实力不如西方世界，哎，他就只能什么呀搞恐怖活动。但是你阿拉伯世界是不是他就这样了，就永远这个能力就不发展了？不一定。他要是发展了呢，他力量要是跟西方差不多了呢，哎，西方会不会就这样永远这么强盛呢？也不一定啊。你想想，如果就是照现在这个西方思维，就是弱肉强食的话，这个世界将来什么样子，很难想象，很难想象。哎，讲心，根本原理怎么来的呀？就是说，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心，心是我们说最重要，这都方便说了。心是唯一应该做的事情，怎么修这个心是唯一重要的，没有罪。世界上唯有心，它跟谁比呀？是吧？哎，心是我们应该下功夫的地方。哎，心变了，你的世界就变，你的命运就变。心造一切，这是真相真理。现在我们的人全搞颠倒了。认为心不用管，无所谓，什么最重要啊？哎，外边不存在的这个物质最重要。哎，人们原来做梦留下的那个错误恶果最重要，还去争那个？你看现在所谓各国争什么呀？就是争地盘、人口、技术，就是争这些身外的东西、心外的东西、物质的东西。所以啊，这是你好好想一想这些大道理啊，你能够对佛法的这个理解会越来越接近佛的本意，你对这个世界会看得越来越清楚。嗯，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施设具非施设具，干脆也说不，这个还是挺复杂的，关系到那个法非法，什么先空谁后空谁，咱们那个下节课再来。好，我们来回向啊。